这里是以生活故事为食材，用心理专业来调味，触动心灵的味蕾，满足心理的胃口。欢迎大家收听心灵元气厨房，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普世光諮商心理师，也是暖心全人諮商中心的所长。上周的抽奖活动呢，已经诞生出五位幸运的获奖得主了。我将会在普世光心理师的幸福悄悄话脸书粉专联络得奖主，并且呢私讯你们的联络资讯，远流呢就会将书送给你们哦。那今天的内容我们要一起来谈一谈，就是你是一位很有自信的爸爸，但是你面对到孩子的自卑该怎么办呢？有可能问题会出在哪里呢？我们时常啊都会担心自己的能力是否有达到跟别人一样的标准。在美国有一项心理学研究就发现哦，人们常观察自己有没有和大家一样，若是低于平均，例如考试成绩低于周围的人，表现不如同事，或者呢可能还没有那么好，大部分的人可能都能够释怀，从这些事件当中呢就走出来了。但是有些人呢却会陷入到一种根深蒂固的自卑感，以至于呢他们对自己越来越自我怀疑，然后内心里面越来越虚弱。所以刚刚听起来我们就知道，比较本身就是带来羞耻感和自卑感的主要来源。所以今天我们提到自卑感，我想我就先让大家知道一下什么叫做自卑感。自卑感呢，其实是由奥地利医生也是心理治疗师的阿德勒于1907年首次提出的。美国心理学协会将自卑感定义为一种基本的不足和不安全感，可能是根源于恐惧和害羞导致的退缩，也会有一种因为想要过度补偿这个自卑感而出现了一种过度的竞争和攻击的等等的行为。这就是自卑感。难道自卑感不能克服吗？其实呢，就阿德勒的研究里面，他说自卑感是无法根除，事实上也无需根除，因为自卑感可以成为有益的基石，让人们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茁壮。所以呢，他就提到了一个叫做我们可以做到超越自卑感这件事情。知道和接纳自己的自卑不是真正的问题，而是当我们主观的解释内心的自卑感，就是将这股内在驱力化为正向的成长动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朝着自我肯定去迈进。尤其是在有自卑感的作用之下，我们呢可以学会用一些建设性的方法来克服，例如呢好好的工作，从中找到成就感，学习自我肯定的同时又不会呢贬低别人，或者是从这个人际关系互相尊重而拥有归属感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很建设性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克服自卑感。所以确实哦，是有人可以超越自卑感的。我在许多那种白手起家的企业家身上呢就可以看得到。所以虽然人人都有自卑感，但是超越自卑感的人，当面对自己某些领域不够好的情况，往往都能够很坦然地接受，而且呢仍然保有对自己的自信。若是父亲是一位超越自卑感的人，也就是一个内在有自信的人，为何孩子会自卑呢？因为自卑感可能是来自于家庭、社区或者是学校的经验。一个可以从受伤复原的孩子，大部分呢都是得到家庭的关爱和支持，而心理的伤若是久久没办法复原的，可能是比较严重的创伤，或者这个创伤的来源是家庭造成的，或者呢就是家庭并不了解怎么能够好好的处理和支持孩子的心理。简而言之呢，就是父母这个重要的家人关系将会影响孩子的复原力。可想而知，其实呢父母的角色是挺重要的，但是当父母本身是有自信的时候，那孩子面对到这个自卑的情况，那该怎么办呢？有可能问题会是出在哪里呢？我今天呢将以一个模拟的案例故事带入这个主题。我称这个父亲呢叫做约翰。约翰呢他是60岁了， 从小到大呢，他都很争气，是一个工作有成啊，结婚生子了，就是成为了一个人生的胜利主。他拥有的是光鲜亮眼的外在成就，这就是他的安全感。但是呢，在光鲜亮眼的外在之下呢，却有着不为人知的过去。因为呢，他是长在一个极贫穷的家庭里面，他亲眼看见父母务农很辛劳的工作，还要被商人剥削欺负，所以呢，他每每想到的时候，他就觉得特别的伤心难过，于是他就想化这个悲愤为力量，决定要以自己的成功来报复那些瞧不起他们家的人，做给别人看就是他的成功信条。这已经深深地植入了约翰的潜意识里了，所以很多时候他教孩子要他们在外人面前都要呈现光鲜亮眼的一面。那现在孩子遇到麻烦了，他遇到了什么样子的问题呢？就是他被朋友欺负排挤，这个坏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那约翰知道之后呢，约翰就告诉孩子说，你呢就加倍努力，在课业上面有好好的表现，表现得特别优异，来证明给别人看自己是不会被打倒的。孩子呢若做不好做不到，约翰呢就皱着眉头摇着头说，这样也做不到，不过就是多读一点书而已嘛。约翰那种厌弃孩子的负面表情让孩子感到非常的难过伤心。他告诉我说，在这个家只能有好的表现，我的感受好像一点也不重要。在我听来，这个爸爸就是在奉行做给别人看的这个人生信条。但是呢，一不小心，约翰就忽略了，其实要关心到孩子的感受。因为约翰本身都是这样子对自己的，但是他这样对自己，可是这样对别人的时候，孩子体会到的是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孩子确实有很努力的去做了，只是结果还达不到约翰的标准。而约翰呢，他没有真正去看到孩子做出的努力，还有他其中的困难无助，而是呢，直接用一种贬低的态度，就说出了一些失望的话。这会让孩子会感觉到父亲没有真正的接纳和谅解他。所以一方面，他要面对外面的朋友的这种排挤的态度，然后呢，心底里面又没有一个家庭爸爸支持的底气，所以自己本身就常常的在一种焦虑的情绪当中了。后来呢，爸爸呢看到孩子的状况一直都没有改善，所以呢，爸爸就觉得要常常劝他不要去管别人怎么想，常常告诉他说，你怎么做不到呢？就是不要管别人怎么想啊，管他们那么多干嘛呢？不要管别人。但是呢，约翰没有去意识到，当他自己的做给别人看的这个信条去教给孩子的时候，这本身呢就有一种在意别人眼光的含义。在意别人眼光这件事情啊，因为它是一体的两面，你要做给别人看，看起来好像你可以做到了，然后呢你就可以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了。但是当孩子还没做到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会让孩子觉得我还是要在意别人的眼光才行。所以正确的做法会是什么比较好呢？就是我们该先肯定孩子的努力，然后好好倾听了解他内心受伤的感受，再讨论接下来可以怎么克服。无论别人怎么想，专注在自己身上做该做的事，而且要有被讨厌的勇气。当别人太过分了，你要懂得反击这些欺负跟排挤，但也要有智慧的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整个过程不该只是强调孩子外在的表现而已。约翰对孩子的态度就是走向了两极化了，若是做得好就以孩子为他而感到骄傲，做不到呢就贬低孩子的能力。这种两极的态度对孩子是很具有杀伤力的，因为呢，在两极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忽略了孩子的感受，还有真实的情况，该怎么反应才会是有最好的效果。超越自卑感的人比较容易忽略对人的同理心哦，因为心态上就会觉得说， 我可以克服，那你为什么不行？这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反应。所以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很有自信的家长，那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孩子一定会模仿，还有受到爸爸妈妈的影响。可是当孩子若是真的经历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希望他在面对一些困难跟挑战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同理心一定是一个第一个反应。还有呢，也要依照事情的发展情况来去处理，而不是呢，很多父母可能会依照自己的成功经验就给孩子建议，对孩子来讲不一定是最适切的做法的，反而是我们一定要听听孩子的想法。有的时候孩子真的是所谓人在江湖会身不由己，我们如果能同理到他们的处境跟状况和角色，什么才是他们觉得安全可行的方法，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商量该怎么做，最后做出最好的决定。这样的话呢，如果今天家长爸爸是很有自信的人，也可以在孩子还没有建立起这么大的自信之前，还在遇到不同的挑战跟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留意到先反应同理心，然后再适当的讨论因应的面对的处理方式，那你的孩子就会在过程当中不断建立起很棒的自信心了。今天的内容希望你会喜欢，欢迎转发给有需要的朋友哦。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